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我是木木。
哎，木木，我们上次谈的这个战争片话题好像还蛮多人有兴趣的，你看多家又跟我做了两个节目，那你现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啊？
我想的就是说，这个战争不管是对方多恶，就是你在执行这场战争的人本身，当你在进入这个战争时，你的这个状态其实也是很可怕的。神知道人会进入这样的状态，神也知道人的软弱在哪里，所以他担当了你进入这个状态的所有的理由。你不会为这个自责，你不会为……
讲到这里啊，尤其我们从中国来的人啊，
嗯，
不是很清楚这二战到底怎么打的，或者二战是怎么打赢的。
嗯，
二战时候的美军，那非常非常多的人是像你在电影里面看见这样的人，
是呀。
所以我们在美国我们也看见了，你说十几岁二十岁的小伙子他有多大的胆子啊？
就是啊，
哎，他们根本就是相当天真的一个民族。那他们怎么办？他们军队里面都有军牧，他们普遍都是祷告的。你看后来这个像中国广播的这个良友益友台最开头的创始人之一 John Brodger， 他就是在南太平洋舰队上服役的一个军官呢、啊。好多好多人他们都是信主的。
是呀，
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你说他们有没有像德国纳粹或者像日本人这种军国主义的那种训练机器人一样的思想来训练军队？因为你要练兵练得好，你非得这样做不行。
是，
这些人都像发疯一样，他杀人不眨眼的，像日本人多残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完全被洗脑了，而且他们是强势的，他们不是弱势的，不像北朝鲜，现在他自己没有多大的力气，但是跟美国闹一闹就是了。要是北朝鲜是美国，美国是北朝鲜，那不得了的事情、
啊、那就是一个强大的德国又出现的那种感觉。
哎，当初就是这么回事。但是为什么美军还可以打得赢，还可以把整个欧洲收下来，还能够跟日本人打到这样子？哎呀，他们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命，那实在是就像你说的，当他们上战场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很软弱的。
是的，
只是他们有信仰在那里做。
是的，
有多少的美军，包括这个老布什总统，老布什总统飞机被打下来了，他掉在太平洋里面的。对，
哦，是吗？
是啊，他就是这样祷告啊，后来被救起来了。他就做见证讲，他说他的信仰不是一个 foxhole 就是临时挖的这种坑洞啊，在前线的时候临时用来躲枪林弹雨的，这些信仰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是很有根基的、
嗯、好感动呀。
可叹的就是说，这些基督徒真真正正的能够无论在生活里面，在甚至在战争里面，他能够抓得很牢的信仰了，可以说在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基督徒里面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啊，甚至建立起来了没有都不知道，那我们就已经开始这个往别的地方跑了啊。我们的福音了不起是在教会里边，没有真的到我们的就是说民族性里面哈、啊，其实还差得很远很远。
是的，
我们还有一件事相当不了解，就是我们在中国的战争一直没有这样经历，
战争史上没有这种、没有这种经历。是的，
对对，它不像这个美国从独立开始，从清教徒离开欧洲开始，他们的信仰与战争一直合在一起，他们的信仰与政治一直合在一起，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完全没有经历到的事情。那感谢主啊，你有机会看看，能够有机会去想想，这个挺好。我们现在看见的是那些曾经相当勇敢的基督徒，他们真的是为了信仰付出一切，然后到了一块地上，尽管他们有他们的错啊，他们有他们的缺失啊，说奴隶制度啊，到屠杀了印第安人啊，种种，还有他们的这个预定论带给他们的影响啊。
听说最近在讲预定论是吗？
最近在讲，你不讲呢，这人家要讲啊。现在信预定论的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预定论的历史是相当血腥的。啊，他曾经带给基督徒相当大的偏差，但是咱们老中都不看这些事儿。哎，我们老中最喜欢讲的就是说，基督徒不谈政治，教会不谈政治，那你真是不明白啊，也真是不明白。从一开头，他们不是有一个政治企图去推展，可是呢，从这些白种人的历史来讲，教会的历史来讲，你不找他，他要找你的。那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啊，华人基督徒了不起，就是经历到一点所谓的属灵的征战啊，与异端的接触啊，或者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邪说啊，想要进到教会来之类的。这在中国好像比在美国还多。你像你在深圳有没有碰到一些什么韩国的这个宣道士啊、韩国宗的啊、这种东西，有没有？
我其实是很少碰到的。
哦，真的。
我几乎没有，我只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被耶和华见证会带进去了。
哦，呀，这边耶和华见证会倒是挺多，跟摩门教
非常非常多，而且因为我现在住好几个小区嘛，这么多年搬过好几次家了，那个耶和华见证会真是一找一个准儿，他都是几乎都是敲中国的人家里的门，
对，他扫地式的。然后他们发现中国人很好做，尤其中国人稍微听见一点福音，然后你再跟他谈，他又想学英文，所以就很容易进去了。
没错，然后就我现在住的这个小区就有好几户是摩门教的，就我邻居。
我以前讲过，我们在加拿大做工作做得非常非常生气，我们在前面做福音聚会，耶和华见证会在后面收。
啊，真的很气人。
他们根本就在我们做的这个聚会的隔壁。几年之后我再去，他们已经从五个人涨到60个人了。
天哪，你当时没有警觉吗？你当时不知道吗？
我当时有警觉，但是我没办法，因为我人不在那里，这么远的地方怎么做啊？
哎呀，真气人。
后来我去，我们同工就跟你讲，你们在前面坐，他们都来，然后他们就在后面收。
对，这就是我朋友在大连的情况。他信主之后，然后我就说你先去这个政府的这个三自教会先走走坐坐。然后他就去了，
反而是三字。
其实现在真的是最安全，反而是，但是呢，他就去聚会也很舒服，然后觉得特别开心，里面的这个服侍的人弟兄姐妹对他都特别好，很开心。但是直到有一天，他的一个同事先进了这个那什么教，我都不知道，叫反正是韩国的17大邪教之一，就把他拉走了，说哎，你不是想学圣经吗？然后你这个平时。三字聚会的时间呢，比如说都是周末或者是晚上的时候，那你下了班你肯定不愿意去嘛。那如果你想多了解圣经，我知道一个专门查经的小组，你要不要一起进来？那他就刚信主也搞不清楚呀，他说好呀好呀，心里很火热，我想学圣经啊，就去了。然后就在那个组，他们怎么安排呢？他就在你上班不远的地方，就写字楼周围的某一个地方租一个房子，然后每天中午你吃完午饭之后，你就可以去学习一个小时，然后再回来上班，你就会觉得很充实，对吧？
不是很困吗？你们不是国内都要睡午觉吗？
上班的时候没有。如果你而且国内一般中午会有1到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那你就可以出去嘛，出去去学一会儿再进来嘛，然后就每天这样，每天这样，周一到周五洗脑式的。真的是前面跟基督徒讲的一模一样，到后面就开始变了。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他讲的不一样？讲了他讲什么东西让你觉得有警觉性了？
其实我一开始就有警觉性，从他上第一课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说，我隐隐的觉得念着你给我的这个他们上课的这个叫什么资料，我觉得好像哪里不对，不是很平安。但是我当时也很忙，每次都是想看一眼，我就觉得哪里不对。
他寄给你了是吧？
对，他每次上完一个课，他觉得有疑问的，他就会发给我。
哎，那你发给我看看，发给我看。
哎呀，我都不知道跑哪去了都。他每次都是 发在我妈妈的微信上，
哦，
因为她跟我妈妈有那个微信联系，
怪怪，
我又很久我已经不用微信了，所以基本上都是跟我
妈
联系。
妈妈挺时髦的啊。
对，然后我呢，我从一开始跟她讲说，哎呀，你这个怎么觉得怪怪的，
你觉得
停一停嘛。
你为什么觉得她怪怪的？
整个查经的思路，还有就是对圣经的那个解释，反正让我觉得不平安。
我告诉你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嗯。
它里面要是韩国中文，你那一读就读出那个味道来。
韩国中文啊？
对，它很多都是韩国人去写的。
是吗？
对。
这我还真没深究。
你看，你一读就觉得它这个味道不对，它像是中文又不像是中文。
哦。
然后他们会有一些的很奇怪的，有点奇怪的文法。那你看多了，你就说哦，这个是老韩写的。
而且他就是讲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不是说通篇式的，或者说
对，他会特别用力的去讲，
对，特别用力的去讲。还有就是他会把一个概念从这个整个的圣经某一卷书里面提取出来，然后却用圣经里其他的不同书里面的
支持这个
观点，
对，一点都不错。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小非常不对劲的。我就跟他讲说，
那他这些讲义他传给你有没有经过人家的允许？他们有时候是不让你传给别人。
哦，他没有说不允许，他没有说不允许，但是我这朋友他就反正悄悄的跟我讲，他也没地方去跟别人讲。但是问题是我这个朋友很热心，他又觉得有所得着。
因为你
如果没有基础的话，你就很容易被第一印象给你的这个资料打动，所以就进去了。到最后他们从创世纪开始解释一直到启示录，中间跳了好多，但总之就是这样一个顺序。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就更离谱了。
那他们挑的重点是什么呢？他们最后要挑出来的重点是什么？
他们要挑出来的重点就是在基督再来之前另有一个得胜者要来，先于基督来传来警示这个世界。
嗯，
对。然后还会特地的挑那个圣经里面不是有那个什么14000人那个位置吗？
哦，那个他们最喜欢挑了，见证会
挑
这个。
对对，然后就说如果你们跟随这个得胜
者
的怎么你就可以进入这个14000人。
14万4千
啊，14万4，我们现在听觉得很好笑，对吧？我们现在听觉得很好笑，天哪，凭什么你进入这14万4千人？但是当你在前面经过一系列的洗脑之后，再把这个东西提出来的时候，很容易就相信了。
对啊，带你进一个很黑的山洞，然后他给你前面就是那一个光，
嗯，
啊，你就顺着走，越来越顺理成章。
没错，就是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说这个绝对是不对的，这个其实也怪我，因为之前我每次看不对，我就跟他说不是很对，你就离开吧。我就觉得说他就会离开或者怎么样，但我没想到他已经火热到一个程度，就是特别想要了解圣经，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我没有把他这个火热看得太认真，
yeah，
所以等到最后我发现
你这还是这样。像你当初信主，你离开福州跑到深圳去，你就很火热，蒙哥就觉得没什么责任，所以没理你。你还是跟我多学学。
没有，你理我很多的，你有很多的。然后我当时就不对劲了，然后我就说你把你之前的东西发给我，大概有2-3篇，然后我就开始读。我就开始找错误，然后他引的圣经在哪，我就去翻着看，然后就把这个逻辑告诉他是不对的。
哎，
那你现在不错，
那你现在比当年的确是进步很多啊。
你
会看逻辑是吧？
你
以前不是什么我记得我对你印象最深的就是你有个什么取款卡，然后放进去忘记拿出来啊，然后这哪一张怎么又忘记了，什么什么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跟逻辑有关系吗？这是记性不好好吗？
你不是小迷糊虫吗？
哎，这是糊涂，这个糊涂的毛病到现在还有，偶尔清醒了一下。比如说对我这个朋友就是糊涂了太久了，然后等到他最后提出得胜者的时候，我才开始清醒。
你才开始。
对，我才开始认真对待。然后我就跟他说， 那你有没有隐隐的听到他们说这个得胜者是谁？因为我、
哦、这个问题好，
因为我猜他这个逻辑，他既然有这个逻辑，肯定后面肯定下一课就要讲这个问题嘛。按照他这个思路，你要把得胜者引出来，那肯定就是有一个他们已经知道某个得胜者在嘛。
对对对，那他怎么说？
那他说，哎呀，我问了，但是他们总是这样回答我。等你学完这一个阶段了，你就会知道的。
哟，哎，带他的这些人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
中国人，全是中国人，而且还有大学老师呢。
这最没出息就是这样子。老师要去跟一些老韩，不知道怎么回事。
哎，老中都已经跟老满跟这么多年了。哎呀，这话会不会？
不会，你这个差得远了，没事的。对，现在老马根本就已经不务实了。
啊，然后
大学教授都在里边，是吧？
对，然后你想想，一个大学教授，然后这个也在里面，就特别的让人觉得，哎，大学教授你都可以这样，那我也来试试的那种感觉。哎呀，我劝他离开也是劝了好久，每天晚上都要打电话给他一两个小时，甚至更久。
怪不得蒙哥找你做节目找这么久都不找不上、
哎。所以前两个星期几乎都是熊猫眼，跟我妈就是狂跟他联系，害怕嘛，就我的发小嘛。
所以你妈也在帮着就是了，是吧？
我妈就是在微信上面会跟他聊几句，但是我妈也搞不清楚这个到底为什么错，哪里错。我妈只知道绝对不可能，圣经说了就是耶稣再来就是耶稣，其他的我不管，我不读不懂圣经我也不管，反正我都不想听。不要跟你变。
老广作风。
不要跟我讲。就是这样的。
好。
所以呢，他这样子讲完之后，我说那你去打听，你去打听看看啊，你们，而且他们，我说你这个，你现在这个聚会，他们这群人有没有做礼拜？不知道。星期几做礼拜？不知道。
嗯。
我说那他们有没有跟别的教会联系？不知道。
他们有没有见过这个得胜者呢？有没有人见过这个得胜者？
在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们要提出得胜者，是我猜的。我猜他接下来要提出得胜者。我说你去打听嘛。他就去打听，后来有一个已经学完这个课程，可能已经进入第二个阶段的某一个长辈，禁不住他一直催催催催催，然后就说，我经过两轮学习后，我已经见过得胜者了。然后他一听，马上就给我打电话，真的有一个得胜者，但是他紧接着一句话说，说不定那个得胜者是真的呢。对，你就知道那个被洗脑的状态了。
他们这是很厉害。那他有没有说那个得胜者的芳名是什么呢？
也不知道。然后我就让他去查，我就去问他，让他说你多多的去问这些已经所谓进入第二个阶段的，哪怕是微小的事情，你听到所有的事情。然后他就慢慢去打听打听打听，慢慢的知道说那个得胜者叫什么名我忘了，就是其中的两个字。
哎，拜托好不好，就今天听了半天就是要听这个东西。
我通常这些东西会自动在我的大脑里面过滤掉。
好吧
他就去查，他一查就出来，只要你这个名字一对嘛，一上网他就查出来了。
三个字的两个字的
三个字的李什么东西来着，我就搞不清楚。
韩国人不是姓李就是姓土嘛。
不是，就是叫什么李什么，取得还挺中文的感觉，但是是个韩国人。就一查就发现，哎呀，这个韩国政府都已经把他这个教打入邪教之一，有17个还是19个邪教，这是其中之一。对，但即便是这样，即便他已经查到这么多了，有点恐慌了，他还在对我说，说不定他不是邪教呢。然后他一再查这个人的事迹，说曾经在某一个非洲的某一个部落和部落之间，他还起过调和的作用，因为他的出现使得两个部落的这个流血事件停止了，怎么这样，就是各种丰功伟绩这样的。对，就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花了很久的时间，包括后来我就想说，我估计跟他辩呢是没办法再辩什么了，因为他已经被洗了，我就说你跟我查经吧。我就要求他每天就上来 跟我一起读圣经，挑了还是撒母耳记上，然后挑的还是您当年做的那个录音啊，还有那些资料，我们就这样一起查。问题就是想让他回到圣经里面，有一个简单的状态去看圣经。
他那个得胜者是不是叫李万熙？是不是？
哎，对对对对对，你怎么知道？你怎么查的？
就听你的建议呢，上网去 Google 一下，不是马上就出来了吗？他说
我都
天地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现在我的迷糊状又恢复了。
他这个是号称这个韩国这个最有力量的这个异端之一啊。
对吧？对吧？就是这个，我就记得姓李什么什么。你一说这个名我就想起来他是说是这个名，然后就是新天地，对对对。对。所以但是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
嗯、
因为大连我也认识好几个弟兄姐妹。就我认识的这几个弟兄姐妹，就我认识、
嗯、
我一共就认识这么几个人，这么几个人都被韩国的异端带进去过，真是让人气愤啊。
嗯，
就说明说这个韩国的异端在至少在大连那个东三省东北这三省这个位置好像特别猖狂。
真的嘛，连到山东什么什么都是，到处他们全国各地都有啊。韩国人我就觉得韩国人有问题，所以我就我老早就跟女儿讲，就是千万不要嫁两种男人，一种就是韩国男人，一种是阿拉伯男人。
小心小心被人家说种族歧视啊，这可是大罪名现在。
真的，因为不放心嘛。对吧？
是的呀，是的呀。
为什么这个民族的人会出这么多自以为是什么得胜者啊、救主啊，都得了主耶稣直接的启示？这整族的人有问题才会出现这么多的状况。你看世界上哪一个民族的国家？这韩国也不过就像浙江省再大一点，是不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还切了一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男人就自以为这么了不得、
啊、
然后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强的管辖欲跑到中国来把中国的性格搞得这样七荤八素、
哎、
我觉得这个民族性有问题。因此我告诉自己的女儿说，你要嫁的无论是什么人，如果是韩国人的话，你先稍微保持点距离。这个话是没错的啊。
嗯嗯，
这话不叫种族歧视、嗯、这个叫做种族警醒。
韩国人对我们中国人也有话说好吗？
不，哎，那个你就不用讲，他已经不根本就不理像我们这样的，因为他在中国已经有广大的信徒了嘛，对不对？这么多老人就喜欢听这种强势领导人。
是的，是呀。但为什么就偏偏只有中国人好像就特别容易被他们给领导呢？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不对？你把他们这些教训翻译成英文跑到美国普遍的基督徒中间，那你还没开始讲也给人家踢出门了，对不对？谁会这么傻去跟这个东西？那更不要说你跟这个做大学教授、
就是、
这根本上有一些的问题啊，有些的问题，中国人有一些的这个啊先天不足的地方。这个和
哎哎哎，你敢说我们老中先天不足？你这是
在列强的蹂躏之下已经积弱了很多年。所以你看当时这个孙中山国民革命之后，不是就有洋人就说中国人不适合没皇帝吗？
啊，
对对，因为他看见中国人的普遍的问题。有人把这个宗教叫做中国人的奴性，那我们不用讲了，这么难听，就是说
这是鲁迅先生说的吗？
那这是鲁迅嘛？我不知道，因为这些东西都被在台湾被禁掉了，所以蒙哥的很多名言，你听的可能像鲁迅啊，可能像什么巴金这些名言，但实际上真的就是蒙哥自己想出来的啊。
啊，
我没有读过这些人的大作、
嗯嗯嗯嗯，
但是你要想，解放以前，要是韩国人来传这种东西到中国的教会，那无论是宋尚杰、尼陀生、王明道，没有一个教会会容得下他们，也没有人会去听他们的东西。
是的呀，是的呀。
为什么文革以后，这个中国教会的大复兴会，中国教会的复兴好了，不管它多大，总是一个福音的风吹过去。为什么韩国人能够这样趁虚而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中国人会去听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啊！木木，你现在来美国也没事做，你要不要去念一个这个博士学位？这论文就写这个东西，很好。
你是让我念神学院吗？
管他，你做一个九指博士，没人赶得上你。哎呦，木木不行了，咱们得停停了。蒙哥今天是被韩国的新酒灌满了，因为再怎么讲呢，这个 还是有些很好的韩国弟兄，
对
吧？在很多我们的同胞心中，我们还是欠他们的。哎，但是你那个朋友怎么样？我们还得继续讲下去吧。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好吧？
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